我就一路吃着糖跟你聊，因为我觉得我喉咙真的有点痛。
好，好，
好，
反正我鼻音也很重。
三二一 ，Action！
喂
，Hello， Ivy。
Hi， Wendy。其实应该要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Yeah，
虽然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 Merry Christmas 已经过了啦，对，
对对，但是 New Year 还
New Year 还可以
迎来 New Year，
对对，Yeah， so it's that time of the year， 我们要来年终总结一下。
Yeah. 我觉得你说就是，
你说
怎么了？
你说，
我觉得每年我们做这个年终总结真的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我
就如果不是跟你做年终总结，我自己可能很难，就是我的年终总结可能我自己对自己的可能会做的比较怎么讲呢，随意一些，可能不会这么认真的去
对
去真的从一年当中去看我今年都经历了什么。
我刚刚就想问说，你觉得年终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吗？
我觉得还蛮有必要的，对啊，
是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我在翻我的那个相册，就随便刷了两眼，然后我就翻到一些照片，我就想说，天哪，如果不是做这个年终总结，我都不记得今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去过这些地方，对，然后认识了这些人，
对，
所以我觉得年终总结还蛮有必要的。
对，今年要进行年终总结的方式，首先呢，我有翻到我们去年此时此刻录年终总结的那一期节目，然后去年的年终总结呢，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说，2021年有没有什么遗憾，以及对2022年有没有什么期待，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定一些很就是目标或什么的，但就是有一个 overall 的期待，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来先听一听，去年此刻我们给今年的期待是什么。听完之后呢，我们要反思一下。对，我觉得是一个令人紧张的环节，就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这样子。
好，
OK，
来吧。
那好，就让我来操作一番。Ivy 呢，
等一下，我们现在聊遗憾的事还是
没有？是我因为我跑题了，
新年的期待。
那我讲完了。
其实同一件，其实同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有遗憾的话，会不会
希望
明
年可
以完成？对，
首先我刚才想了一想，我觉得今年没有遗憾，对，然后而且我只觉得今年已经accomplish 了我之比我期待中还要多的成长和一个状态。然后如果对明年的期待还挺多的耶，因为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些新的事情，就是之前跟 Wendy 有讲过嘛，就是我最近开始深坑就是 audition 的剪辑，就是因为我想开一个新的 podcast， 然后是做一个声音纪录片的系列，然后我的第一期节目已经其实基本上已经快剪完了，但是呢我在剪的过程当中就屡屡遇到一些技术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立刻跟 Wendy 说 Wendy 这个东西怎么办什么什么的，我就只能自己看一些 YouTube 的一些教程去学着去把这个东西怎么搞定。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在媒体领域的一个新的尝试吧。对，不会是一个我不敢说是一个多大的尝试，但是我觉得至少第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一系列持续的做下去，所以明年一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尝试和探索，就是我希望明年一年可以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同时明年也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就是会也会做一些新的项目啊，然后这些新的项目也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对，所以的话我其实对明年真的是充满期待和展望的。对啊，对啊，只不过就是可能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进入这个 freelance 的状态嘛，收入上并不是这么稳定。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需要去 克服的一个功课吧。嗯，对，所以其实对明年真的是期待满满呢。嗯，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可能唯一的遗憾是我觉得今年在 podcast 这方面好像比我预计要付出的时间少了一些，就好像我记得我们年初好像对今年有一些展望的，对节目的，
对，我们年初的时候对 podcast 是有一个非常宏大非常有野心的展望。
对，但是到头来就发现啊，因为我们生活状态的改变等等等等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些想法。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只是说我们更加认清了现实。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更期待明年，因为在我们比较适应我们现在新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之后，才可以更脚踏实地的去定位我们明年应该要怎么做，时间应该怎么分配。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是会对于明年的话，首先因为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这么执着明年一定要完成，是因为明年是我爸60岁生日，所以我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故事完成，送给他作为一个生日礼物。对，虽然可能会很 rough 很粗糙，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的动力吧，就是至少是一个他，我想他做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想他作为也会好奇说因为其实我写这个故事是提出一个 maybe 是一个问题，也 maybe 是这个问题的某一种解决方式，我希望可以看到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推动这个问题得到一些发展或解决。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明年另一个期待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非常 specific 的期待了，好像就是 overall 一些，对啊，希望自己更适应生活状态啊。然后我觉得要需要一些时间仔细去安排一下明年啊，我希望明年可以多看一些书，因为其实今年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年今年刚刚进入30岁之后，他就开始一个计划，就是30 books of 30, 就是30岁这一年要看完30本书。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而且加上我最近也就是重新养回了早上 morning routine 可以看书的习惯，所以我希望明年我还有2个月31岁，我希望明年可以做这个31岁31本书的企划，然后把看完31本书，就比较具体的暂时想到这两个吧。
嗯
嗯，
对，我很喜欢这个。
对，我觉得这目标很好。哎，你刚才在说那个我们的 podcast， 我刚才其实也在想，就是说虽然今年好像就是我们在 podcast 上面的发展好像比较平淡，其实我们今年也突破了，有两个重大的突破。对，一个是我们有 transcript。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日历啊。对啊，有我们马上要发行的产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Instagram follower 突破1000。
对对对对，虽然1000并不是一个什么多大的，但是对我们来说
蛮有纪念价值的。
对，今年是有突破的啦。
是啦，也是啦。 OK，
好，
聊一聊，其实发现比我想象中的感慨要多。哎，
对，
我就放到这里吧。
好，
我觉得已经够我们反思的了。
对呀，对呀，有很多 refresh。
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去年的自己真的是站着讲话不腰疼。各种，
怎么说，
我觉得真的是各种就是不知羞耻，就是什么31本书哈，然后爸爸60岁剧本作为生日礼物啊。对，这是我的第一感受。
那既然你有这么多的这个，你的第一感受还蛮直接蛮强烈的，你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 overall 讲一讲过去这一年跟前面讲到期待里的一些出入或者是一样的地方。大概我觉得首先因为我们像去年就讲到一个是更加掌握我们现实的情况嘛。我觉得这一点这一整年我做的有比较好，就是比起去年的自己。就是对待自己全职工作的时间安排啊，然后的确我是有时间让自己去写剧本的。对，那个剧本在完成中， 然后其实接近进度完成了一半以上吧，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嗯，然后所以今年我觉得我有成功安排我的时间，一方面是全职工作，然后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剧本创作的部分，然后我今年在大概年末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也开始做运动，去健身房，然后而且是我自己觉得很自豪，就是我是早上六点钟就到健身房的那种哦。然后对，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很自豪，
很值得自豪，
对，很值得骄傲，就是运动完就看到日出，或者是运动中看着日出运动的那一个，而且加上我们的健身房的窗户直对着东方，所以就是直接看到太阳升起，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色。对，就所以我觉得我时间安排上其实有打理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也有抓到一个 比较稳固的生活节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得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去年听上去去年年底的自己对今年的整个状态好像不敢有太多的期待，好像经历过2020年2021年之后好像就是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对啊，我们都没有设立 specific 的目标的感觉，
对，饼不敢画太大，
对，然后就发现好像已经吸收那个教训，然后就对今年并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我觉得今年其实发生了很多，我觉得今年有经历过很多很不错的 moment， 就是对于我的身心灵成长都造成很多影响的 moment， 等一下我们翻相册的时候可以再 detail 的跟大家分享。但是 overall 我觉得今年其实有很多惊喜的地方，然后有让我很开心的很多的事件的发生，我觉得蛮不错的一年。对，
蛮不错的。我的感受跟你的感受也有点像，就是说先不去说具体的一件一件的事情，但是 overall 呢，就是去年的自己对于今年的展望就是有蛮多期待的，然后今年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很多期待都实现了。像那个就是一开始说到我做了一个新的 podcast 啊，然后确实上线了两期节目啊，就是第二期节目也做出来了，而且第二期节目因为
吧，
对，三期，
第一期是分上下集啊，对啊，
对对对对，但是剪辑的部分我依然就是摆烂，就因为第二期节目的剪辑不是我了，对，然后我觉得然后还说到。今年有一些新的项目，就去年我在期待说哎，我进入了这个 freelancer 的状态之后除了这个自媒体以外我也要开始做一些新的项目which I did， 就是今年确实是有新的项目而且今年在做事情上还让我有蛮多惊喜的，就是那种我想要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今年就好像我想做的那个事情的一些人一些圈子就主动来找到我然后就开始了一些新的计划新的项目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对啊，所以总体来说好像去年对于今年的期待总体来说我是实现了耶。
很棒，
对，这点我还是蛮 proud of myself 的，虽然里面提到就收入来源这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 freelancer 在收入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些波动，然后这件事情 still 依然是有在波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常态吧，就是这个也是我需要继续去学习的功课，但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有所实现推进并且还有一些惊喜。
好的，那准备好你的手机相册了吗？
哦，好的，开始了。
我觉得我们轮流交替一个月一个月的去分块讲吧，除非有一些可能就是五月连到六月的事情可能就放在一起讲。
好，
那我想要从我2021年12月31号的一张图片开始说。这张图片其实是诚品书店他会每两个月寄给大家就是他的手机壁纸的设计，然后他的有一些 quote 是一些 you know 心灵鸡汤的 quote， 然后我觉得这张壁纸它上面的 quote 对我来说影响 蛮有影响的。他这一句话是亚伯特·爱因斯坦说的，这世界上应该就只有一个爱因斯坦吧。他说这句话，
我刚想说亚伯特是谁。
Albert
OK,
you know Albert, right? You know Albert, right? It's just that
Albert,
right?
Yeah, that
Albert. Yeah. 他说，唯有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才能完成不可能的事。嗯，这句话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可能又要回到写剧本这件事情上。嗯，因为我很多时候，像我们做创作，很多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一开始并不会得到你身边的人的认可。因为大家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可能 get 不到你的剧本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不代表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不会有人 get 到你的东西是什么。嗯，所以这个点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坚持的一个启发。然后我觉得我用这个壁纸，这壁纸的确是我2022年年初一直在用的手机壁纸，所以就一直有在提醒自己要相信自己的 you know 所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一张 again动物森友会新年倒数的照片。然后
我记得
对，然后呢这一张呢是因为新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岛上的广场上呢就会有大家在庆祝倒数嘛，然后你就可以去各式各样，你就会去跟你的小动物对话，然后有的小动物呢就会告诉你他的新年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然后我有一只很可爱的小鸡，它叫做朱露，然后我就去跟他对话，他就跟我说，他就说我要努力睡觉，努力玩耍，努力吃饱饱，哎呀呀。然后我当时就把这张照片，我就把这个图片我就拍了下来留在我的手机里面，因为我觉得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 resolution 对吧，可是实际上工作起来你都知道努力睡觉有多难，努力玩耍有多难，努力吃饱饱有好胃口有多难。嗯，然后我就把它也记录下来，觉得人就是要保有一个单纯的志向 you know 提醒自己。对，然后接下来呢其实也是去年的年初呢，我就开了一个新的 IG 账号，用来记录我看过的或者是看完之后想要记录下来的电影。然后就有几张当时就是看过的，然后就是有 PO 在那个账号的电影，包括有那个 Don't Look Up 啊，然后有 Cinema Paradiso 啊，然后有当时躺在戏院看了月老啊，就是台湾那一部戏。然后啊，然后还有一个热水，有一个暖水袋，就是我好爱这个暖水袋哦，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它是一个黑色，它有一个黑色的绒布的套子，然后套子上面有一个金色的马的形状，就它跟金马奖毫无关系，可是它就 somehow link 到了金马的 concept, 然后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精神支柱、
okay.
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来到冬天，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用那个暖水袋去暖床，让我幸福感大增的一个东西。一月份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对，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天，就是我有一天去吃羊肉泡馍，是一个很西北的食物，香港很少有。然后那一天是其实我在 Facebook 也有 po 这，我当时有写一段文字 po 在我自己的私人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我就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想到一些家乡的感觉，然后就想到小时候我爷爷都会带我去吃羊肉泡馍。当然现在我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嘛，所以就有一些 emotional 的部分在那边。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对，讲到父爸爸的部分，一月十号左右我收到我爸的信息，他告诉我说他中了 COVID。 当时我是很紧张的，我非常紧张，因为当时大家对 COVID 的印象还没有此刻就是已经比较熟悉，不太有那么慌张的状态。当时加上我爸一个人在国外，我又很担心他沟通方面会不会有些问题啊，会不会他自己也很担心什么的，所以有非常多这种很担心的感情。然后一月份就是开始看书啊，一月份有看完这个一本叫做《漫长的告别》的小说，然后《美妙新世界》那时候好像也看完了吧，但好像没有记进去我的那个系列里面。然后一月份有些工作啊，然后一月份整理了我的 很多的就是我的护肤品用完之后我那个空瓶都会留起来送去回收，所以我就拍了一些照片，就是有 mark 我喜欢用的产品的空瓶的照片。然后一月份就这样了耶。 That's my January， 我觉得蛮 chill 的。
蛮 chill 的。我在看我的那个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发现关于我自己的 life event 很少，可是我回看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因为已经过去一年了嘛，我就发现我见证了，有幸见证了很多朋友的 life events。首先就是一月五号，有两个朋友，我们加上我三个人，我们在北京一起吃了个 brunch，然后这两个人都宣布他们订婚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所以男生就求婚了，女生就被求婚了。但是疫情的原因哈，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婚礼。
OK，
对。然后呢有另外一对夫妻朋友，那男生是台湾人，然后女生是北京人，然后他们呢就是去年一月份我们吃了最后一顿饭，因为他们要宣布回台湾住了，他们准备在那边生小孩，然后就走了。然后呢一月八号我收到我在美国的一个好朋友的讯息，他生了宝宝。
哇、
就是在产房，
好多好消息哦。
对呀、对呀、然后呢就到一月二十二号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举办了婚礼。对、就是呀、而且你知道吗，一月二十二号举办婚礼的这对夫妻朋友啊，现在孩子已经出来了。
哇，
一年之内。一年之内
赶进度啊，他们
赶进度真的是我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都不知道就是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可以在同一年发生，就是而且非常的按部就班，
真的
对啊。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回深圳了，然后就是后来又从深圳又回到佛山老家去看我外婆，然后就开始进入过年的阶段。所以其实一二月份我过得也蛮 chill 的，就是一直在回家然后吃吃喝喝，但是呢在这个同时我好像也见证了很多朋友们的 life events。 对，然后悲伤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二月二十三号，因为我就正式被隔离起来了啊，就封控。对，然后我就在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隔了33天，所以等到我再一次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快四月了。
天哪，
我的整个三月就消失了。
天哪。 OK、那我帮你补充一下二月份到三月份的事情。
好的，请。
首先我照片里面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是31本书的计划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应该会做节目专门分享我们看过的书，所以我照片里面看到的就是我记录看书的照片，我就不会再讲了。然后二月份最大的事情首先 maybe 就是我的生日吧。对，我的31岁生日，然后我还收到了 Ivy 给我的惊喜，那个拼图我到现在还没有拼。
小姐
这真的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是一部分，可是没有空间就是一个
很 legit
的理，对，没有地方你知道吗。没有地方也就是需要我下一次清空家里的时候可能才会有。
好吧，
对对。然后看一下二月份还有什么，二月份我们那时候好像我那时候我们有拍一条 vlog 应该，然后我有记录是我生日那一天，就是有朋友跟我去，我们去一起打疫苗，作为一个生日的活动，然后一些 office 的工作的截图啊，也没有特别的事情，然后就来到三月，可能好像去年的春节好像也是二月份吧，所以 maybe 就大自己都在家里很懒懒的 chill 这样子。三月份其实也是就是工作啊，然后我看书啊，然后对，三月份也是疫情好像有又一新的一波香港这边，所以三月份就比较多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有自己给自己订了一束花，就是 one call away 我们第一次 one game away 我们第一次那个
对，
获胜者收到那个花就是跟我当时买给自己是同一个牌子的他们家的那个鲜花 delivery 的服务、这样。然后当时就自己在家做饭吃啊，自己就是照顾自己的小植物啊，然后还有什么染头发这个是三月吗？看一下，哦这个是哦已经到三月，对，三月中，然后当时去补染自己的头发。因为对那时候呢是好像从春节之后香港有段时间的发廊都不准营业，因为疫情太严重，然后不准营业，然后是到了三月中下旬才解封发廊的部分，然后我才可以重新去弄头发，然后又把头发就是染回我之前的那个灰 ashy 的灰色的感觉。对，然后其实三月份还有一件小小的家庭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有收到一个其实也跟我爸有点相关的一些信息啦，然后也影响到 这个部分，我就不 detail 的去讲，但是大致上来说就是有重新让我去我觉得是那段时间有改变一些我想要用写剧本的方式去调和我跟我爸关系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直接送一个剧本给他其实蛮情感负担蛮重的，所以 instead of 我把感情寄托在剧本里面，我当时就决定说我觉得我需要跟我爸有一个更正面的交流，去打开心扉去跟他聊，而不是用一个比较拐弯抹角的方式去跟他沟通我的情感。我觉得有一些话你要当面去直接的沟通才对，所以三月份其实情感上我应该是蛮波动的，对，然后三月份大概也就这样子，没有特别惊心动魄，都是一些然后四月份我就拿到我的那个啦，我就拿到我的香港的永居身份和香港的护照，就进入了四月份。然后四月份当时呢其实我已经知道我要去欧洲参加我朋友的婚礼了，然后就有一系列我有一系列陪他去试婚纱的照片，然后也继续在很努力的看书，重大事项好像就然后当时还有就是四月份我们去那个kayaking 那个独木舟吗，皮筏艇，独木舟，反正就是对对，我们就去那个岛上夜晚去 kayaking， 然后看到那个bioluminescence 生物发光现象蓝眼泪吗，是叫这个吗，就是海边的那些那个东西，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对 yeah that's April。 然后四月份也是那个酒吧重新开门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就直接去疯狂喝酒，喝到最后四个人都很震惊我们是如何回到家里的。对有一些。然后四月份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离开香港回美国，然后当时有跟他最后再见一次面，吃了个饭，看了个电影这样子。然后四月底是我朋友的那 bride shower 是这样叫吗，
bride,
就是他
bridal
shower， 对对，好像用英式英文它叫做 handu， 然后就是一个反正就是新娘结婚前最后一次跟女性的朋友们一起的 gathering， 对，然后我们也有玩得很开心。对，好啦，你四月解禁之后你的生活是如何？
我觉得四五月份可以一起讲，因为四五月份感觉还蛮连贯的。首先就是四月份就是解放就恢复自由身之后呢，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对，然后而且因为我发现呢就是我的手机相册里面有很多我自己闲逛然后拍下来的照片，可能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今年是我在深圳待的时间最长，就是自从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之后，今年是我第一次在深圳待了八个月，对，就是我在深圳待时间最长的一年。然后我就而且因为今年的工作状态就是比较就是 freelancer 嘛，所以呢我就有很多 大量的时间，就解放之后我就每天会带着电脑去找一个咖啡厅工作。嗯，然后我在走过去咖啡厅啊，坐地铁啊的路上，就是好像这种感觉很奇妙哎，就比如说我找到了很多我拍那些树的照片啊，一些植物的照片啊天桥的照片啊，就是有那种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享受或者是仔细的看过我成长的地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很多探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很多的探索。然后四月份开始呢，就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因为我在深圳的朋友其实真的不多。然后就是因为认识了这群新朋友之后，我慢慢觉得哎，好像深圳也是一个可以让我有点归属感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朋友聚餐的照片。然后到其实到四月份的下旬之后，我记得我是不是有跟你就是跟大家有讲过，就是因为前面我一直跟家里人住在一起嘛，其实住得很郁闷。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过，就比较郁闷。后来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我家就是我这大半年都不在，就是出差，你要是想的话你可以住在我家。所以我好像到五月份开始对我就一个人，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我就很开心。就住在了我的朋友家，然后就非常开心，就是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独居生活，因为我在深圳没有经历过独居生活你知道的。对啊，然后就开始享受独居生活，哇，那种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爽。而且中间有一次就是我去了那个也我们的 vlog 里面也有拍嘛，就是我跟一群朋友去清远，在那个非常美的那个小、
啊、
那个小屋子里面啊，又烧烤啊，又野摘啊，野炊啊，就很开心。哇，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月就跟放假一样。
当时的
所以四五月份今年
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也殊不知很快就变成 Wendy 报复性的很好，我等一下再说，
很快
你继续。
对，你就搬回一城啦，你很快就搬回一城啊。对，然后我想再多说一点，过渡到六月份好了，因为六月份我就去了四川。对
啊，
然后而且我在四川待了整整有三个多星期，所以等于是整个六月份我几乎都是在那边度过的。哇，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好遥远啊，其实才过了六个月。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年去四川的那个日子，因为我们去的是藏区嘛，就是去那边，我觉得那边的 lifestyle， 那边的人，包括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那边认识的人我都觉得好遥远啊，天哪，离我好远啊。对啊，然后在那边我觉得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完全另外一种生活。就是草原啊，然后天天吃肉啊，然后周围的人说话的语言也跟你不一样啊。对，而且很冷，主要是也很冷。那边六月份其实还在就是山顶上还会下雪什么的。对，所以整个六月份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在一个那种无人之境然后度过了几个星期，然后又回到城市里的感觉是蛮有点 overwhelming。 对，蛮不真实的。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哇，今年好像我十年前去过，其实只是六个月前而已的那种感觉，就离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生活状态非常遥远，
这么近那么远。
对对，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旅程我觉得是今年其中一个 on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events of the year。 对，因为也是因为那个旅程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认识了一些看似跟我的世界完全不在一个世界里的人，我觉得那个经验体验很有趣，而且也好像让我有更多的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有谈到，就是我在那边的时候
对对对对
有让我更多的反思我自己的身份，就比如说对于家乡的认同啊，对于广东人这个身份的一些认同，有让我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嗯、所以六月份那个旅行真的是蛮冲击蛮大的，然后也是今年其中一件蛮重大的一件事情。
嗯，回到 Wendy 的五月份，首先是我的朋友，他因为他很多朋友在香港，他有很多朋友在欧洲，所以他先在香港办了一个香港的 wedding party， 然后就请了很多人来，所以有一些记录是关于在 wedding party 当日、我左手一杯香槟右手一杯香槟的照片。然后五月份对，因为五月底我们就要飞欧洲了嘛，然后对，当时就开始观察一下，看看我们这边机场快线有没有开始运营啊，然后开始去了解一些现在去旅游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对，当时就是两年，时隔两三年第一次出国。 就是又期待又紧张又害怕那种，就真的忘记出国是怎样的一件事情了的那种。然后五月份其实工作上也很忙，因为有一个很大的 conference， 所以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在公司。然后我们当天是，我们那天真的是 conference 一完 literally 一结束，我就直接，我早上有把行李箱拖去办公室嘛，所以当天工作一结束直接拖着行李箱冲机场那种。嗯，然后呢，哇哦，这个就是刚五月尾五月底六月初，真的就是我觉得是真的今年对我冲击最大的，应该不是，不只是今年，我觉得是近五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一次旅程。对，当然就很多的部分我们之前那一期节目也有讲过了嘛，就是会聊到一些真的是会重新影响自己的一些身份认同啊，怎么样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的一些影响。然后跟你一样欸，我现在看回当时的照片也是觉得这么远那么近，就包括因为当时我有去探望我爸爸嘛，然后呢他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嗯、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些照片，我就觉得哦，那个湖里面的，我觉得我爸当时很好笑，他就跟我说 technically 这些天鹅都是属于女王的。我当时就
也没毛病，就是对，
也没毛病，
你爸爸，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当时就看了那些天鹅，然后后来就是女王不是就过世了嘛，当时对，当时我去英国那个时机也是刚好遇到、oh. 对，也是刚好遇到那个女王的那个节庆的时机，我当时刚好在他们彩排那天刚好有去那个白金汉宫的附近，有看到他们彩排什么的，然后也是觉得哦，是一个跟我很，虽然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也觉得跟我好近哦。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就是第一次看到爸爸生活的环境啊，爸爸所居住的地方啊，然后也有感受到他的生活步调啊什么的，就毕竟我是很久没有跟他见面嘛，而且当时跟他见了之后也是很 intense， 所以当时也觉得不应该直接写一个剧本送给他，我觉得对他心理压力就是我觉得会蛮大压力的。对，就还是很多的面对面的沟通去协调我们的关系这样子。然后那个欧洲之行也是，哇，从伦敦对吧，见了一个朋友对吧，然后去到这个苏黎世，哇，这里照片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张张的讲，我真的只能这样大概的稍微过一遍。然后当时在伦敦还有录节目，还有给 Ivy 看我当时租住的那个 Airbnb， Ivy 还说觉得就是 You can totally see me in London 的那种。
yeah, 就是你知道当时你在给我做 room tour 的时候，我就一瞬间觉得这就是你家吧，就是这不是你的 Airbnb， 这就是你家吧。而且我还深刻的记得你当时有个小阳台，就你有一个小的，
对对对，
有点像 rooftop 这样，可以在外面做喝酒什么。
对，
你当时推开那个 view、就是你推开那个 rooftop 的那个门、那个 view， 看到外面那些小房子，就也不是很高，但是那种小房子有一棵树，
真的是小房子，对，
哇，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就是你家吧。感觉你一推开那个门，就一群的朋友在那边喝酒的感觉。
哇，我现在想想也真的觉得那个感受好不真实哦，就是曾经是yourself， 的的确确你经历过那个 moment 的，可是现在你再回想起来那个 moment， 你又觉得那个 moment 好不真实哦。虽然当时有很多想法都很真实，比如说我自己也觉得 我那次去到伦敦是觉得哦，我跟这个城市好像很快就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就是好像变得很熟悉很亲密。但是现在想想，天哪，你让我真的是搬去伦敦住的话，我又会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可行性有多高，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自己会觉得害怕什么的。可是 Yeah, but that happened, 就是 很奇妙。对啊，然后六月份伦敦苏黎世，然后又去到这个是 Bruges 参加朋友的婚礼。哇，那个婚礼真的是我这辈子参加过最美好的婚礼，没有第二，认真没有之一，就真的是
我觉得好棒哦，
一个非常美好的婚礼，然后有很多很多跟他们家人的各种各样的照片，然后我在那里，对，我在那里也买了一个戒指，戴到现在戴了半年了，就是那个。
你戴哪一个手指啊？
那个戒指我戴左手的中指。
哦，
有什么意义吗？
不是说那个就是 engagement 是中指嘛，然后结婚是那个，
但是女生是右手吧？
我想想，对，女生好像是右手。那如果是戴尾戒的话，
啊、
就是 single 的。
对啊，但我戴左手的中指，
哦，那就没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对，我当时也有咨询过，我也很怕别人误会我是已经 engage 了，对，所以我有咨询过。
OK，
对对。然后就回香港啊，然后又经历了一次隔离啊，不过那一次就他政策已经改变，只用隔离七天，然后就收到 Wendy 从发来的他在西藏的一些
Wendy 收到了
Ivy 藏区，
收到了
啊，对对对，收到了 Ivy 传来的他在藏区的一些照片啊，以及一些他拍的视频啊，然后也见了一个很久，回来之后也见了很久没见的朋友啊，然后六月份当时我也送了几本书出去嘛，就是看完的书，
啊、
然后也有
对
也有借机见到两个我们的听众小朋友，在香港的小伙伴这样子。然后六月份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一直都在消化那一次欧洲之行给自己带来的 impact 带来的影响，然后用那种方式结束上半年，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对，很棒的经历。其实上半年我觉得上半年节奏很好耶，就是年初开始平平静静平平淡淡，但是到了四月份开始就知道五六月大概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果不其然五六月就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然后高潮之后就慢慢慢慢沉淀，然后静静的上半年到此结束这样子。
我的上半年也觉得还蛮不能说 chill， 就是其实可以是一直是在一个平平淡淡休息，然后到六月份达到一个高潮。
我觉得从剧本结构来说，无论是哪一种都蛮好的，
是吧？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很爱、
okay.
我真的很爱把东西套在剧本格式，或者是把剧本格式套在东西上去看待，就是会想哦，这个节奏是对的吗？这个节奏是合理的吗？对啊，就如果一直都快好像就需要慢一下，如果一直都慢好像就需要快一下这样子。
还蛮有人生哲理的耶。我不是说这种套来套去，我不确定啊。但是确实啊，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他，你不会一直是在一个很 high intense 的一个节奏里面，可能嗨一下然后又会缓慢一下，然后缓慢一下又会有一些小高潮这样子。
对 yeah,
所以我们要进入下半年了吗？
我们要进入下半年了，而且我们要进入下半集了。
好，
那我先说一说上半集的结束语好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现在 Spotify 也可以评分了哟。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欢迎去Instagram、Facebook、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然后如果想要给我们一些实际支持的话，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想要收到我们中文的 transcript 可以去两个平台，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那我们2022年年终总结上半集到此结束，我们下半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每次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华少，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讲很多次了。
好的。